好，我们现在呢就一同来看诗篇第107篇，诗篇107篇第一节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，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，从各地，从东，从西，从南，从北所招聚来的。第四节，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。第十节，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被困苦和铁链困锁。第十八节，他们心里厌恶各样食物，就临近死门。第二十三节，在海上坐船，在大水中经历事物的，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，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。第三十四节第三十三节，他使江河变回旷野。第三十五节，他使旷野变为水潭。第108篇，神啊，我心坚定，我口要歌唱，唱诗歌颂。琴瑟啊，你们当行起，我自己要及早行起。十一节，神啊，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？神啊，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？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，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，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，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从诗篇107一直到最后是诗篇里面的第五卷，那第五卷里面的中心的信息呢，我们如果想明白它的话，我们说过最好的就是要回到生命记，因为生命记的信息呢就是诗篇第五卷的信息。所以最近呢，我们连着今天应该是第三次，我们稍微对于生命记呢稍微有一个复习。我想今天晚上是最后一个晚上，我们呢把生命记打一个结，然后我们很快的就回到诗篇第107跟108，那么我们用这个来做总结，能把整个的生命记呢就可以把它总结起来。那么这样我们对于诗篇第五卷呢，我们就有一些很重要的概念。那么生命记呢，我们说过从第一章到第四章乃是回忆，我们晓得这是圣灵借着摩西的一个回忆录，是个老人的回忆录，他已经120岁了，就好像约翰福音是老约翰的回忆录一样，那个时候老约翰已经快100岁了。那么我们已经看过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，那么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后面这一段，那是非常特别的一段，这个可以代表这个生命记的特色。那生命记的特色是我们记得吗？它一面是回忆，回忆实在说来就是把神的带领再把它回忆一次，再追想神怎么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。那么这个是特别，你读的生命第一章到第四章，那这里呢圣灵就借着摩西的回忆，就给我们圣灵对于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漂流的那个解释。你如果读出埃及记，读民数记，读利未记，你很明显的看见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，那是历史，但这个历史没有解释的，你不知道这个解释在什么地方。那么真正的解释呢，是生命记第一章到第四章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个解释。所以在许许多多发生的事情里面，圣灵特别要挑选了几件重大的事，然后把一些很重要的原则摆在我们面前。那么上一次呢，我们也看见这个生命记有一个字非常特别，就是纪念、记得，那一共是13次，那我们一个一个的大概都看过，所以我们就要这些话是不能忘，这些经历是不能忘记，这些经历应该都是刻骨铭心，都应该叫我们一生不会忘记。所以我们要记得生命记总是重复，一件事情发生了再把它提一次，那么这是生命记的特点。那么从第四章开始呢，我们知道一直到26章呀，或者你可以说到末了，那么你就看见 这个很自然的就进到另外一段。那么这一段是讲什么呢？我想我们用一节圣经两节圣经就可以把它说明的清楚，就是生命记第四章第四十四节。第四十四节，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，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度、律例、典章，在约旦河东波比尔的对面的谷中，在住西士本亚莫利王西宏之地，这西宏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击杀的，他们得了他的地，又得了巴山王噩的地，就是两个亚莫利王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，从亚嫩谷边的亚洛尔直到西云山，就是黑门山，还有约旦河东的全阿拉巴，直到阿拉巴海靠近比斯加山根。那这段话很特别，我们稍微把它分析一下。我想弟兄姊妹应该记得，根据这里的文法，应该是四十四节，然后应该接着四十六节。四十六节告诉我们这些话是在哪里说的，因为四十四节说摩西在以色列面前所成名的律法。那首先我们要问，以色列人指着第一代呢，还是第二代？你读下去是第二代。那么现在呢，不是在西乃山下，也不是在加底斯，现在我们知道根本是在迦南的门口，在摩亚平原。那这个摩亚平原告诉我们，曾经是个战场，是摩西率领以色列人胜而又胜的。他们不只得着了这个基列山，他们也得着什么？他们也得着了巴山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段圣经呢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等到摩西率领以色列打了胜仗以后，对于第二代的以色列人，现在摩西呢对他们陈明，在他们面前陈明律法，把神的律法呢对他们说一遍。所以这一点我讲非常的清楚。那这个律法呢，下面就解释了，这个律法不是新的律法，这个律法呢就是四十五节告诉我们，所以圣灵特别说，就是摩西在以色列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律、律例和典章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在这里这些话呢是古老的话，是神曾经在第一代这些以色列人漂流在旷野，他们在西乃旷野的时候，神已经对他们说过一遍了。不过不要忘记，现在神把已经说过的话对于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，当他们站在得胜的地位上的时候，现在呢神把那些话再说一遍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生命记生命的意思，生命记就是把神已经说过的命令再重申一次，再说一次。所以如果你读全本的圣经，你发现呢圣经里面好多地方，有好多地方它是重复的。那么重复的最厉害的一卷的圣经呢，就是生命记。你会发现说，等到你读下去的时候，你看你讲的十诫，那个十诫呢其实在第一代圣经讲过了，等到节期神也讲过了，有许许多多他们该吃什么，可以吃什么，不可以吃，什么是分题的，什么是早绝的，你看见吗？在利未记神已经说过了，现在呢神再说一遍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所以你如果读到生命记第44节到49节，你就可以知道这是个序，告诉我们从第五章一直到后面，那个整个摩西在那里所讲的，或者整个那个重点是什么呢？重点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神借着摩西对于新一代的以色列人，这些人没有倒闭在旷野，他们的父亲，他们的祖父，老一代的人倒闭在旷野，现在这些人要进到迦南，那对这一般人呢，神把已经说过的话对他们再说一遍。这个就是整本的生命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要记得，凡是圣经你提到两次的都是很重要，什么时候圣灵重复了，你就知道说这些话一定是重要的。第一代没有耳朵听，现在神要听起第二代，叫第二代有耳朵能听见这些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，这个就是整个生命记的那个特点。整个生命记的特点，简单的来说，这些话神都说过， 不过呢，现在神那些听见这些话的人都在旷野里面倒闭了，现在新的一代产生了。那这些人呢，神要把他已经说过的话，对他们的祖先说过的话，特别是在旷野，特别是在出埃及以后，神所给他们的法度、律例和典章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呢，神不厌其烦的再把它重复一遍。所以这个就是整个下面，你如果从第五章一读下去就很清楚。但是这里圣灵特别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人现在在哪里？这些的以色列人，第一，他们已经站在迦南的门口，没有多久他们就要过约旦河了，没有多久他们就要承受产业了。所以这些话呢，不只是为着第二代，而且是为着他们承受产业来预备的。有些话特别是为着进到迦南以后，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以色列人他们所占的那块地乃是得胜的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脚底下所经过那块地本来是属于亚摩利人的，本来是属于这个一个叫是西宏，一个是巴山的，这些都是伟人。但是你知道神借着摩西能够打了胜仗，所以现在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得胜，他们得胜到一个地步，你记得吗？摩亚的王呢，就需要去雇一个先知之巴兰来救助以色列人。但是结果你看见巴兰不光是没有咒诅以色列人，反而为以色列人祝福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以色列人站在一个蒙福的境界上，虽然仇敌要咒诅他，结果你看见仇敌不能不祝福。以色列人所占的那一块地是叫他的仇敌是不能不祝福的那一块地。那么就在这块地，就在要进到迦南以前，弟兄姊妹，现在神把这些话再一次说一遍，说给第一代的听。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整个生命记所给我们看见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神所说的话是不是只有律法的？所以我们应该再读一节的圣经，就是第八章，生命记第八章，第八章我们从第二节读起。我读给弟兄们听，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，是要苦练你，试验你，要知道你心内如何，肯守他的诫命不肯。他苦练你，任你饥饿，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，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特别注意啊，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旷野里面，他们吃什么？现在他们没有尼罗河，现在他们没有地方可以耕种，他们凭着什么？如果一个人在旷野里面能生活，那就证明说那个一定是经过神迹的结果。那这些人是相信神迹的，这些人不是相信自己的才干。如果今天你在尼罗，在埃及的话，你知道尼罗河，你只要耕种撒种，你就可以有收获。但是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，到了旷野的时候，那现在你所仰望的乃是神迹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你记不记得神四十年之久，他们吃什么？他们从来不耕种，哪里来的食物？但是弟兄姊妹，历史给我们看见，以色列人果然有这个民族。那果然经过四十年以后，这个民族仍旧存留，你怎么解释？所以在这里很清楚，你知道这个圣灵怎么解释呢？圣灵说他苦练你，任你饥饿，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。那为什么神要把玛纳赐给他们？玛纳就是什么的意思？他们不知道到底什么东西，他们每天得着玛纳的供应，但他们从来不会解释什么叫做玛纳。这就是基督徒的经历。基督徒当他读主的话的时候，他实在在里面得着供应，这就是怎样能够带领我们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到今天没有一个基督徒，没有一个神学家，没有一个圣经学者能把神的话讲得清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玛纳的特点。玛纳就是什么？玛纳就是你不能够解释，玛纳就是你有了经历，你有了饱足，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形容它，这就是玛纳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那神为什么把玛纳从天上赐给我们呢？